好的，谢谢，方芝姊妹，也谢谢小云姊妹，你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个也很喜欢今天选这个赞美诗，非常有那个属灵的那种的鼓舞的力量哈，好，我现在先把大纲传上去。好，今天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启示录要词解义第三讲哈，今天呢，我应该有两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可能不够。我看讲完这两个见证人之后，我再看时间如何。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再看下一个，就是大红龙与妇人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两个见证人哈，这些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要词呢，都是有助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去看启示录，或者是在末世的时候，启示录所启示给我们的要发生的事情哈。那有些呢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人，有些呢是意象，所以就是看怎么解读哈。那我会把这个比较，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读，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呢，以后还可以进行一些近身的查考哈。好，我们今天那个主要这两个见证人呢，占了差不多有一章那样子，《启示录》11章3到13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我们慢一点读哈。我先熟悉一下这一段经文，然后呢，我再做一些主要的讲解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要
要
使
是
我那
和那
两
两
个
个
见
见
证
证
人
人
穿着
穿着毛衣，
传
存到
道一
一
千
千
二
二
百
百
六
六
十
十
天，
天，
他
他
们
们
就
就
是
是
那
那
两
两
个
棵
橄榄树。
橄榄树，
两
两
个
个
灯
灯
台
台而
立在
立
世
在
界
世
之
界
主的
世界
面
之
前，
主的面前，
若有
想
人
要
想
害
要
他
害
们，
他们，
就
就
让
由
若
我
有
从
他
他们
们
口
口
中
中
出
他们
来，
来出来，
当
当
面
面
仇
仇
敌，
敌，
凡想
凡
要
想
害
要
他
要
们
害他们的，
都必
都必
这
这
样
样
被
被
杀。
杀。
这
这
两
两
人
个
二人
权
权柄，
柄，
在
在
他
他
们
们
传
传
道
道
的
的
日
日
子，
子，
叫
叫
天
天
闭
闭
塞
塞，
不
不
下雨。
下雨，
又有
又
权
有
柄，
权柄
叫
叫
水
水
变
变
为
为
泉，
泉，而使
并
亚
且
天能
能
水
随
使
时
水
随
使
意
随
应
何样
用
的
各
地
样
方
的
都
灾
要
殃。
这样的
于
奉
是
飞
曾
鸟
做
见证的
当做
时
完
候，
见证的时候，那
从
从
地
顶
上
里
来
上
的
来的
兽，
兽，并与
那他
他们
们
交
交易
战，
和，
并
并
且
且
得
得
胜，
胜，
把
把
他们杀
他
了。
们杀
都
了，
在
他
他们
们
的
的
尸
尸
首
首
就
就
倒
倒
在
在
大城
大
里的街
城
上，
里的街上，
这
这个
城伴
城
着
伴
灵
着
异，
灵
叫
异，
索多玛，
叫索多玛，又叫埃
就
及，
是他们的
就是
主，
他们的
钉
主
十字
钉
架之
在
柱。
十字架之处。
从
各
各
个
民、
民、各
各
族、各
族、
方、
各
各民
方、
族、
各
各
国
国
中，
人观看
有人
他们
观
的
看他
尸
们的
首
尸
三
首
天
三天
多，
半，
又
又
不
不
许
许
把
把
尸
尸
首
首
放在
放在坟墓里。
墓里，
住在
住
地
在
上的
地上
人，
的人，
就
就
为
为
他
他
们
们欢
欢
喜
喜
快
快乐。
乐，
互
互
相
相
馈
馈
送
送
礼物，
礼物，
因
因
这
这
两
两
位
位先
先知
知
曾
曾
叫
叫
住在地
在
上
地
的
上
人
的人
受
受
痛
痛
苦，
苦，
做
过了
了
这
这
三
三
天
天
半，
半，
有生
有
气
生
从
气
神
从
那里
神那
进
里
入他们里
进
面，
入里
和
面，
他们就站
他们
起
就
来，
站起来，
看见
看见
他
他们
们
的
的
人
人
甚
惊
是
吓
害
害
怕。
怕。两
两
位
位
先
先
知
知
听
听见
各
有大
自
声
声
音
音从
从
天
天
上
上
来，
来，
对
对
他
他们
们
说，
说，
上到
上
这
到
里
这
来，
里来，
他
他
们就
们
驾
驾
着
着云
云
上
上
了天，
了天，
他们
他
的
们的
仇
仇
敌
敌
也看
也
见
看
了，
见了，
正在那
正
时
在
候，
那时候，
地
地大
大
震
震
动，
动，大
城
地
就
就
倒塌
倒
了，
塌了
若
十
非
分
是
之
他
一，倒塌
也
的
因地
时
震
候，
而死
死
的，
的有几
一
千
千
人，而
人，
死
其
的
余
有
的
多
都
少人啊？
恐惧，
其余
归
荣
荣
耀
耀给天
归
上的
给
神
天
了，
上的神，
归荣耀
在
给
大
天上
灾难
的
时
神了。
期，神要。
就到
了，
这里。
神奇特别。
没有了，经文已经结束了。
就到这里，好吧？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 focus 这两个见证人身上，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是关系到发生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事，是吧？很值得我们去看哈。那我们从这段经文呢，就看到在大灾难的时期，神要兴起两位特别的见证人啊。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呢所代表的是，神在大灾难期间在世界上的侍奉啊。我们对这两位见证人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事？他们做了什么功？那么关于呢这两位见证人呢？在启示录11章，就刚才我们读过这里边，至少我们看到有6点他们的特点哈。那么第一点呢是穿毛衣啊，穿毛衣，这个毛衣呀，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我们织的这个毛衣哈，取暖用的毛衣，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是一种粗布的那种毛布的毛布衣哈。那实际上呢，常常是。作为是沮丧之服，也就是象征这个被罪所蹂躏，那个这个破烂不堪的，经过那些大灾难的在那世界，那就是他们穿着这种的衣服呢，就是象征这是个世界的末了，是吧？就说是在灾难时期，因为死的人很多，是吧？那就是在那种的大环境中宣告神的救恩，宣告神的审判、刑罚，是在那个，已经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主要是传讲这样的信息哈。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旧约里边，你看到穿毛衣啊，是这个旧约先知的一个这个标记啊。你比如说在王下1章就讲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就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哈，那我们也看到在撒迦利亚书呢讲到先知的时候，也是说他穿毛衣，这就是当时先知，因为他是警告这个时代嘛，就常常是警告这个神的刑罚，神的愤怒等等的是吧？然后我们看到最后呢，这个，当这个新约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也说他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是吧？骆驼毛的衣服也是那种粗的那种麻布毛衣是吧？然后也是说他是腰束皮带，以至于有人认为他就是那个来的以利亚再来哈，所以这是说这个穿毛衣这是他们特点，这两个见证人他们也身穿毛衣，然后呢行神迹。那我们看到这两个，刚才我们读过经文里看到他们行神迹啊，
这
而
被
且他们
罪
行的
救
神
赎，
迹呢，很像是摩西和
何难不
以
堪
利
的
亚
世
所
界
行的
宣
神
告，
迹哈。你比如说叫天闭塞不下雨啊，然后叫那个水变成雪一样，真的是摩西所行的第一灾，像埃及法老哈。这是他们有行神迹的这种能力。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他们奉神的名发预言，一共是1260日。这1260日呢，实际就是3年半。那到底是前3年半呢，还是后3年半呢？这下边我们会讲哈。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说他们死了之后有3天半被沉尸在大街上。沉尸在大街上，这下边我们都一个一个会讲哈。然后第五点呢，他们复活了。这个复活不是精神的复活，是肉身复活了，是吧？然后天上有声音传下来，就是到这里来，后来他们就升天了，那就升天
是
了，
的
是
啊。
吧？那在这个圣经里，除了主耶稣基督这样升天之外，明明的记着升天的是他们这两位，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人还是天使？有的人说是天使，有的说是人哈。那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做一下断定。那刚才读过的圣经里边，经文里边讲到呢，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3年半，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这个呢，实际上，这段话呢是在。两个灯台，两棵橄榄树，这个是记载在旧约撒迦利亚书，里边就是1到14节里边讲到了那个所罗巴伯和那个约书亚是吧？那两个人是吧？那这里边呢，首先就证明了这两位是人，不是天使是吧？那这个就说，虽然。
是
在
的。
那个撒迦利亚书里边记载的，就是说称他们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我们说现在这世界的现在的王是魔鬼撒旦的哈，那就是说这虽然这两个见证人不是就是说旧约中的那两个啊，
那
一
个是。
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约书亚哈，但是呢，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是靠着圣灵。为神向当代的人做见证的属灵的意义是相同的，啊，所以说他们是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就是说当时那个世界是那么混乱，是那么黑暗，是吧？那就是在即便是在这样的世界上，他们也不理会当时的这个世界之主，就是个魔鬼撒旦呢，他是多么有权势，多么猖狂，是吧？他们照样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燃烧发光的，要显明世人的黑暗的，他们就是照耀着这个神公义的真光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灾难时期，仍然有神的真光显在世上，他们是做这个代表的，啊，正如就是有个解经家叫David，Jeremiah，就是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两句话，就是说这两句话，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啊。他说，怎样帮助我们确认他们是人呢？是吧？只要看撒迦利亚的预言，再看这两位见证人，他们是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这个我就没有把这经文打出来了哈，就是在撒迦利亚书所说预言的是吧？那就是说，神用橄榄树和灯台比喻他们。那现在也用来比喻，这两个见证人哈，说灯台发光，那么橄榄树呢是供油入灯台油管，是吧？也就是说，两位见证人在大灾难的黑暗中大放光芒，神的灵要成为他们的圣油，是吧？为他们提供这个力量，提供光的光源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解经家约翰华福德。他也对于这个比喻，那位橄榄树和灯台的这两个见证人，他说下边的这一段话，他说两位见证人被形容为两棵橄榄树和两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那说这里似乎是指着撒迦利亚书4章说的，就是也是上面描绘的哈，就是说撒迦利亚所描绘的橄榄树。供油给两个灯台，当时以色列历史中的两个见证人是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两位都是撒迦利亚时代的以色列领袖。那照样，启示录11章中的两位见证人也要完成他先知的职事，就是 ministry，是吧？作为先知的这个 ministry，那正如当中两个见证人被兴起做灯台、做神的见证时。得到了橄榄油供应，油代表着圣灵的能力。他们的侍奉不是由于人的才华，而是由于神的大能。这是两位见证人。那从这点上呢，我们就确定这两个人不是天使，是吧？而是神兴起的这两个人，是吧？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是吧？那么我就说。在有人就提出说，他们两个是旧约时代的人吗？是吧？那这个早期的教父，就在那个2、3世纪那些教父们呢，你比如说有特土良啊、艾仁纽他们好些教父，他们相信这两个人呢是旧约中的以诺和以利亚，是吧？那么也有人认为呢，这两个见证人中呢，有一位是摩西。 那另一位呢，或者是以诺，或者是以利亚，他们两个中的一位啊。那这里边呢，就是说支持其中一人为以诺的，这个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以诺没有经过死亡，以利亚实际也没有经过死亡。下边我们也会讲的哈。哎，你看创世纪五章里记载，就是以诺他是与神同行300年，被神接去哈，他没有说他死，经过死。那希伯来书呢，11章5节呢，更加强调了，就是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那这就更确定了创世纪第五章所记载的以诺被神取走，是没有经过死亡而被接走的，是吧？那这个是以诺。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以诺是审判的先知，因为他在那个他是在洪水之前他就宣告神的审判的，他是审判的先知。然后呢，在犹大书里边。特别记载这个以诺他是宣告这个主耶稣基督来临的，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以诺，是吧？认为摩西是其中之一的有三个主要理由，那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所行的神迹也是摩西所行过的，比如说使水变成血，是吧？那是这个呢，就是摩西在这个埃及。在法老面前所降的十灾中的第一灾就是使水变成血，是吧？那我们看到呢，摩西呢也用许多的灾殃、灾祸，和这个法老征战。那在末了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也行许多其他的神迹，就这个来这个这惩罚那些恶人什么的哈，很像这个摩西，很像摩西所行的，是吧？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呢，根据这个神迹呢，说这个两个人中间一个人可能是摩西，是吧？第二点呢，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17章里边看的哈，与耶稣同在山上的有哪两个人？一个是摩
莫
西，
西一定
一
要。
个是以利亚，是吧？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应该是摩西啊，摩西和以利亚。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当然摩西也是先知。那这两个见证人是先知了，他们必须得是先知啊。那最多人认为呢，其中之一是以利亚的。如果那两个人有选择的话，这个以利亚是肯定的，是吧？那这认为是以利亚的呢，一共是有这个5个原因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也像以诺一样没有经过死亡，他是火车火马给他接去的，是不是？没有说以利亚死。啊，在以利沙面前就把以利亚火车火马就给他接走了，是吧？那么希伯来书9章27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以利亚呢，他却是被主接去，他未见于死，他没有经过死，所以说他很可能再来。那你比如说这次两个见证人死了，那就更加见证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看。那旧约中的以利亚没有死，但是这个他再来的时候呢，就还是经过死的，是吧？这是一种说法。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以利亚呢在旧约中的能力和他所行的神迹和这里所记载的是吧，是所描述的是非常相似的。比如说使天闭塞不下雨，这是以利亚的一大神迹之一呀。还有这命令火降在地上，这都是以利亚所行过的这个神迹哈。那从这一点来讲，就说他这个人两个见证人之一呢，就一定是有以利亚啊。第三点呢，就是当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他也在场的，以利亚也在场的，啊，那就说这个人这三个人中，这两个见证人中，一个是以利亚。第四点呢，就是圣经。预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以利亚要先来。大家可以去看《马拉基书》4章5节啊，那边特别这个我这个句话呢，基本上就是引用《马拉基书》4章5节的啊。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就是指着末日的时候啊，来临之前，以利亚要先来。所以说，这两个见证人中有一个是以利亚，是吧？那第五点呢？以利亚当然也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了啊，所以再加上这两个见证人所行的特别像以利亚啊， 那这个如果要是让我三中取二的话，从几位古人中要是选取两位的话，我觉得呢，摩西和以利亚，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是。
哈，因为这两个先人的工作呢，和这两个先知就和摩西、以利亚是最相配的，况且呢，他们又一同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是在
是
山上。出现过的是吧？但是呢，话说回来哈，事实上呢，就是说神在这启示录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见证人明确的告诉我们啊，到底是谁？他也没有说他就是以利亚或者是摩西的是吧？我们也没有办法说确知哈。那就是说，就问题就是来了，就是说，为什么神必须要差遣他在旧约时代曾经使过的人、使用过的人呢？是吧？那么在这个末期这时候，让他再来到世上，是吧？为什么神就不能另外兴起别的他的忠心的仆人，在大灾难期间为他做见证呢？啊，而且是他们行的神迹，那么行摩西和以利亚所行的神迹，他们也完全都是可以的哈。所以呢，就是说，两个见证人是这三位伟人中出来的。虽然说有可能有好多解经家这么解释哈，那我们还是把这两个人当做未曾在世上曾经生存过的，就像救援那些人物似的，而是神在大灾难时期特别兴起的见证人，那可能这个是更加的有利，是吧？更加有利。那无论怎么解释吧，无论怎么解释吧，都必须要把这两个见证人看作是实有的两个人物来解释，是吧？实有的，不是异象。约翰不是说看见异象是吧，而是实实在在的，是吧？那么圣经上，而且就说描述这两个见证人的时候，那比如说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他们工作的日期啊，1260天哈，然后他们工作的能力和权柄啊，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呢，他们什么时候被杀的，死在哪里呀？死后又怎么样被沉尸3日啊？后来是复活升天等等，都记载的非常的具体和确实，具体确实啊。那么没有任何说是寓意性的，或者是模棱两可的，说的都是很真确的啊。所以说呢，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神在大灾难期中特别兴起的两位神的仆人。两位神都不认，所以我觉得这样解释是比较全面，是吧？那下边我要解释的就是1360天。那这1360天呢，圣经是这么说：两个见证人要说预言1260天，也就是3年半。那么就是说，他们要在那种黑暗无光、那这种破碎了的世界。大灾难的日子里边，他们是发出强烈的光芒的，为主传福音、做见证的，是吧？神的见证人嘛，是吧？那么问题就是在于哪里呢？就是他们到底是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是吧？一共是七，我们是7年大灾期嘛，是吧？那他是属于前3年半还是后3年半？那当然，解经家有的时候是前3年半，有的时候后3年半，是吧？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清，跟我看了许参考了许多的材料之后啊，我还是比较支持后3年半的这个理由的，是吧？那这理由呢，主要是有三个，因为就是在这个，根据刚才我们读的11章，我们是从第3节读起的。那前边呢，一二节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看前这个上下文嘛，一二节的时候，他就强烈的支持，就是说是他们工作时间是在大灾难的后3年半，因为在二节的时候就提到了，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就天使在量那个院子的时候说，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42个月也是1260天了哈，也是3年半了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
我想
啊！
到。
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这两个人见证人工作的时期
用
时间
你的堂
啊，那个
做
日
了，
子，就是外邦人要践踏圣
他
殿
不甜
四
的。
十二个月或者是1260天的这段时间，也就是大灾难期间的后3年半。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吧？因为那个这两个见证人来之前呢，那时候这个院子这些圣殿呢还没有被完全被污秽践踏，所以他们这两个人呢，应该是在后3年半这时期内哈。那第二点呢，就是紧接着在两个见证人之后的事件，就是第七号不有7个号的吹响吗？接着呢，就是这个第七号就吹响了。这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呢，是宣告着大灾难要结束了，耶稣基督要来临了。所以在通过这个判断呢，他们应该是在后3年半的时候，是吧？还有呢，就是关于42个月的这个提法。通常是每逢启示录在提到42个月或者是1260日的时候，大都是指着大灾难的后三年半说的，后三年半说的啊。所以通过这三点的判断呢，再加上那他们所行的那些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些下边我们要讲的事实哈，那就是说，我还是基本倾向于后3年半的。当然也有那个前3年半的，坚持前3年半的。你比如说像陈忠道老牧师，他写的启示录我看了。他就是，他就赞成是前3年半的，是吧？也有的，但是我觉得前3年半后3年半呢，这个问题并不大，并不大，是吧？所以这个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也不影响我们这个经文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是后3年半比较有说服力，啊，好。第四点是两个见证人的能力和见证，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5到6节，这里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有点像当年以利亚所行的哈，凡想要害他们的，都要这样被杀，你看厉害吧？这两个人厉害吧？这个是在后三年半，这1260天的时候，神特别保守他们。虽然敌基督的活动是那么厉害，是吧？但是他们不能够受害，是吧？那么这两个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我们知道那个以利亚先知当年就有3年是让这个天闭塞不下雨的哈，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这是摩西当年所行神迹的第一个，啊，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的。是吧？这两个是大有能力行大神迹的，是吧？所以说，在这个期间呢，就是说神要赐无比的能力给这两个见证人，是吧？所以明显可以看到他们是神的器皿，是吧？然后借以呢，就神借着他们降罚的审判，就像当年摩西这个是降瘟疫在埃及地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因此你就可以想到这个全世界都会憎恨他们的，是吧？因为那个时候灾殃已经很多了，你们还要降灾殃给我们，是吧？所以当他们这个使这瘟疫降在地上的时候，兽就是指那个666了，指的那个魔鬼撒旦了，指那个敌基督了，是吧？那兽和他的随从者。都会把他们看成人民公敌的1号、2号的这个公敌的是吧？但是呢，神在这3年半期间呢，要对他们要有那超自然的保护的，要不你想那敌基督、魔鬼撒旦多厉害是吧？但是呢，即便在那种情况下，连魔鬼撒旦都伤害不了他，是吧？那这种保护当然是超自然的保护了，不是一般的保护了啊。那我们再看到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当时他们所传的和今日的牧师和传道人是不同的，是
接
吧？
下
你
来。
比如说现在这个人，我们传的更多的是那些怜悯的恩慈的福音，是吧？但是呢，这个 这两个见证人呢，你可以看到是没有一点点恩赐，他们就是带有那种的刑罚的能力的。那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恩典时期，是吧？那个时候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没有了，是吧？没有恩典了。所以这两个传教见证人，你看到在这里看到记载的是吧？他们没有一点点恩赐，他们击杀仇敌，他们就使敌人这个受折磨受难，或者他们行的这些神迹都是叫人受苦的啊。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到恩典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恩典的门已经关了，是吧？那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使命呢？要在他们的限度之内，这显明神的威荣是不容侵犯的啊！就像以利亚当年他降火烧灭那些要捉拿他的那个狂傲的50夫长一样，是吧？当年以你在我们这个列王记下有记载哈，那就是这个以利亚降火烧灭那些来捉拿他们的50夫长，是吧？然后又像这个旧约像摩西那个时候反叛摩西的克拉党。是吧？有250人是跟随这个克拉党的，有250人。那个摩西也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啊，他在这个旧约先知里边是行最多的惩罚性的神迹的先知，是吧？那末期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两个见证人呢，当然也是可以行。这个相似的，甚至是更大的神迹的，啊，正因为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传的福音在那个时候是偏向于神的公义和审判这方面的，而且他们同时伴随着大神迹的大灾殃的攻击这个世界啊，那就使这个天国的福音在3年半中就成为。可以说，当年就成为传播界的大新闻呐，是吧？是震动了整个世界的，所以因此呢，就可以使天国的福音在短期内就传遍天下的，是吧？我们前面讲的144,000人，这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另外的144,000人都是在那个时候接受福音的，是吧？那从下文呢，我们就更加知道这两个见证人传道的工作呢，是偏重于为神做见证的，他们更多的是偏重于神的公义、神的救赎啊，还有神的永远的国，为神的永远的国做见证的，是吧？当然他们也见证那些拒绝救恩的人必要受到神公义的报应，是吧？公义的报应，而且现世报，马上就报的。不像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恩典时代，那个时候你不接受，你就是马上神之灾殃就降到你身上，是吧？就是受到神公义的报应。当然，他也是见证，神要来的这个荣耀的国度，这个平安的国度，要把这个也是显给这个世界看的，是吧？是很快就要实现了，这是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所做的工作哈。然后第五点呢，就是有这个两个见证人的和最后呢为主殉道，那就是当他们3年半工作期满了的时候，在主耶稣基督马上快来的时候，是吧？神要准许那个敌基督者就杀害他们啊。所以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里，接着7到8节讲，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是吧？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是吧？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是吧？这是在他们工作期满了的时候，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那这里解释了，这城按照灵异，大家注意哈，按照灵异，它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是吧？然后又说，就是他们主定十字架之处，主定十字架之处在哪里？那是在耶路撒冷呢。那是在哥哥他山上啊，是吧？那怎么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又是耶路撒冷呢？这下边我们要解释哈。首先，我们先解释的就是他们做完见证，大家看到没有？他们做完见证了，是吧？那就像所有的神的仆人一样，他们的工作呢？都有一定的限度的。你比如说，我们在世上传福音，我们工作都有到时候的时候哈。 你比如说我要退休了，我就到时候就退休了，是吧？那么神交托给个人的份或多或少，按照我们有限的人生，那都是有做完的日子，是吧？做完不是说按我们个人所想的做完，而是按神交托给他们要完成的，是吧？他做完了就可以被接到荣耀里去了。这是人生必走之路了，是吧？你再大有能力的传道人，也还是要走的，也还要做完的那一天的，是吧？你看那葛培理，那他是神使用的大的布道家，是吧？但是他也有做完的那一天，他也就回归到荣耀里去了，是吧？在上一节解释了，就是那个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与他们征战，会胜过他们，是吧？在先前呢，先前是不能够胜过的，是吧？是不能够杀他们的，是吧？但是这到他们工作做完了的，在神的准许之下，那就是他这个兽上来胜过他们，并且把他们杀了。就是说，当神所预为他们预定的那个时候一到，那么敌基督呢，就将他们杀害，是吧？那当然，这不是神的失败，只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时候，那是一步一步完成他的定旨而已啊。所以，这个神在个人身上的主权是不一样的。你发现那个主耶稣的12门徒，那个就是那个首先被刀杀的，就是那个雅各，是吧？那是就是彼得、雅各、约翰的那个雅各，还是主所爱的核心门徒之一。那为什么让他先走呢？是不是那时候，按我们人的眼光来讲的话，他就那12个门徒，他不应该让他被杀才可以啊。但是说他是做完了他的功，是吧？他已经做完他的见证，所以神允许的情况下，就按照神的定旨被杀。所以这两个人见证人的殉道呢，就证明了哪几点呢？就证明这几点，就神的仆人的工作，他如果在神是认为他还没有做完，他是不会死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传道人有不少是有这样的见证的，他经过九死一生的，但神保守他，但到一定的时候呢，他还会完成他的工作，是吧？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的，这从这两个人身上就看到，这生命是掌握在神手中的，不是掌握在魔鬼撒旦的手中的，是吧？不是在那些有权势的恶人的手中。这得是在神的允许的情况下，就像那个旧约中的约伯似的，是吧？神允许撒旦在他身上行什么样的事情，是吧？但是不能要他的性命啊。所以这个生命在神的手中的。第三点呢，就是神对他的众仆人，是吧？谁会为主殉道？谁的见证已经做完？这些都是有按照他的定旨先见的，就像当时那个大希律起来的时候，他把彼得和雅各他们都抓起来了，但是呢，天使就把彼得从狱中救出来了，反倒神允许雅各被杀一样，所以神对他的仆人就谁是要为主殉道，像斯提凡最先为主殉道的，所以这都是在这是由神掌握的，有他的定旨，是吧？到时候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都明白这些了啊！有些事情我觉得发生在我们身上，有些那个不好的事情，解释不了的事情哈。我觉得答案没有在我们今生，在今生你找不到答案的是吧？但是呢，你要相信，最终的答案是在神那里啊！将来你见主面的时候，就一切都明了了。第四点，就神对魔鬼和他的差役，什么时候消灭？什么时候容许他们暂时得胜，都有定时的，都有定时的，而且呢是按照神永远的平安的国度建立，这个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一个一个的要一步一步走的，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坚信神的定旨先见啊。那么两个人受害者的这个地点是吧？实际上，不是在索多玛，也不是在埃及，而是在耶路撒冷。就是末了那句话，是明确的指明是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他们殉道的尸身呢，就是倒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啊。但是圣经在这里本身在解释说，这城按照灵意，大家注意哈，这不是按照实意的，按照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啊，是吧？实际我们知道，这个按照实体的话，一个地方叫什么就是叫什么，没有办法说它再叫别的。你不能说是耶路撒冷又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是按灵意解的。灵意解怎么？索多玛，大家要注意，它主要代表的是人的罪恶、情欲方面是被判离神的，是吧？你看索多玛大城是充满了淫乱，罪恶极大，是讲这方面的，是讲这方面的，所以神才要灭索多玛，是吧？那埃及代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今世的虚荣，是代表那些什么权势啊、学术啊、邪术啊、偶像这些方面，在这些方面来抵挡神，然后使人呢不侍奉神，而侍奉这世界的神，是吧？你看那埃及法老代表的就是那样，他不让摩西领着的百姓出去，是吧？侍奉你们的神不行，是吧？你要留在我这里呀，要不然你就是把什么什么什么留下，就是想方设法。就是还让他回到今世的世界里面去。今世的这埃及就代表今世的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呐、啊。有多少人？你看他没有说在像那个在索多玛那里行那么多的恶是吧？行淫乱什么的，但是他就是活在世界里边，他就活在埃及的那种光景中，使得他不能好好的侍奉神，他就世界这个侍奉这个世界的神是吧？那么就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大城是具有索多玛和埃及他们共有的这个罪恶，是吧？可以说这个幕后的这个敌基督啊，他是具备历代抵挡神的所有的特色，他把这些都汇于他一身了，都是这样的。所以他所管辖的，当时他所管辖的这大城，就成为全世界抵挡神的这个中心呢。就是这样。但末了交代的这一句呢，就是说这两个人的死，死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吧？那这个就是别人实体的了。那这句话就特指他们被杀的地方，是吧？他们所受的遭遇，有和他们主相似的地方，是吧？你看主在哪里被杀，他们也是在哪里被杀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所有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里边，那么常常都是不被当代人所容，是吧？受逼迫、受凌辱啊，受冤屈啊，以至于被杀呀，这和基督都是一样的。虽然原因不是很相同，但是呢，他们为主的十字架所做的见证，是吧？是不容于这个世界的。就像现在我们在末世的时候，那现在我们要在公开的传福音，面临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你比如说最近被杀这个 Charlie Kirk，他就是为福音做见证啊，那他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被人杀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啊，他到哪块他是直言不讳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是吧？你看他和那个在大学校园中和许多人辩论，常常都是为着信仰在辩论，是吧？以至于后来为这个世界所不容，那这个就是这个就被这个敌人就给杀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说，常常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不被容于这个世界。是吧？那在这点上，那和耶稣基督都是相同的，是吧？好，我们再接着看下去哈。同一章的我们刚才读过的9到10节，这里讲，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是吧？这是指全世界的人了哈，各民、各族、各方、各国，这是全世界的人啊。然后说，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是吧？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两个见证人一死，举世欢腾啊，是吧？他们的尸首要被暴露在耶路撒冷的街头，那世人呢，就说， 可以从全借着电视啊，借着电脑啊，视频呢、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这个世人为了这两个人的死，欣喜若狂，是吧？互相这个赠送礼物，大家看到这次查理·克克死，不是也有很多人欢呼吗？是不是？欢呼也是欣喜若狂啊，也是在庆祝啊！大家看到没有？就像这个见证人一样，是吧？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是吧？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次的狂欢是大灾难期间世上唯一欢庆的场面，是吧？是为了一人的死，他们欢庆欢呼，是吧？当然现在这个查理·克克，我们看他是，他还不能说，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这个两个见证人之一啊，因为这只是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到等到末世的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啊。那么九节呢，就显示出全世界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这个3天半的这个解释啊，在过去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好多人都不认为不可能。3天半呢，全世界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全世界都可以知道呢？但现在我们再看。3天半，全世界知道，大家还觉得不可能吗？这 你看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查理·克克被枪杀，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用不了3天半，是不是？马上就这个 break news 就出来了，是吧？都用不了3天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这里说。观看他们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这个并不是说啊，这3天半让人们来供人们来瞻仰他们，不是的，这是一种完全是侮辱性的，可以说暴尸3日，是吧？暴尸3日就是完全是一种羞辱性的，就这种的。我们知道这个暴尸，当然也这个台湾发音是曝哈，曝尸哈，或者是这个。那既要羞辱这个神的仆人，也要恐吓那些接受他们所传信息福音信息的人，是吧？并且夸耀那受的胜利的，是吧？夸耀那受的胜利的，是吧？那么这个3天半的时间，那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全世界现在的这个高科技完全是可以的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难理解了。像过去年代就很难理解，说这个他们怎么可能在3年半时间传遍全世界吧福音哈？甚至说怎么3天半时间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他们尸首是吧？但现在这已经是不成问题了，是吧？好，第六点，这两个见证人得着保全。就是说，令人诧异的是啊，这两个人尸首在暴露在烈日之下，那恐怕早就腐烂了，是吧？3天半，但是呢，主亲自复活他们，这就使世人惊骇不已啊。那11节、12节，那这里是这么讲说：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是吧？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是吧？所以说我在这里我说了一句说：假如这两个见证人是以利亚和以诺的话，他们在大灾难中的死就应验了经上人人都有一死的定律，任何人都逃不了，即便是旧约。我们看到他们俩没有经过死，但是这块还是要经过死，所以还是印证了这句话，是吧？但这里是明明的讲，是吧？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对吧？所以从这点来讲，不是什么精神、灵性上的复活，而是身体复活，具体的身体复活啊。那么这个，那他们的复活当然就会使当时的敌人是十分。害怕的了，是吧？他们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叫他们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升天。我们说，圣经里除了主耶稣，那圣经只记载了这两个见证人是有这样的荣耀的，直接的，就是升天了，是吧？ 神这样使他们被提，那个使得那些这个那些原来不都是夸赞兽的，夸耀他们的胜利吗？那这在这个事实面前，那都他们这个什么，他们那个所谓的胜利，那就是完全就是失去任何的意义、光彩了，是吧？而且这里呢，特别记载地大震动，以至于死了7000人，是吧？所以从这你可以看到，这不是一普通的震动，而是像一种超自然的。我相信这是出于神安排的一种那种的地大震动，像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时候地大震动一样，是吧？那这是配合着这两个见证人升天的时候，那这个是这完全是一种神迹性的这个大地震，是吧？那么这也就向那些跟从那些兽的人清楚的表明，神对他们庆贺他的仆人被杀的愤怒，立刻就实行报应了，是吧？立刻就实行报应了，是吧？你比如现在有些这个就庆贺这个查理·克克的人，他们在那庆贺，还没有历史的报应来，是吧？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也一定会报应的，是吧？那这个时候发生这个两个见证人升天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就像古时候神借着神曾经使那个地开口，是吧？把背叛摩西的那些可拉党人活活的吞到地里去，地开了口吞了他们，让他们下阴间一样，是吧？所有抵挡神的人都要受报的，是吧？受报的。所以在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个解经家哈，他叫 Philip。John Phillips 他生动地写下这一幕。他说：“想象这一幕哈，在阳光普照的耶路撒冷街头，来度假的人从天涯海角飞到这里，为要亲眼目睹两个普世憎恨的人。周围站着圣殿警察，身穿那兽的制服者，从天下各国而来的邪恶如魔鬼的人聚首一堂，跳舞庆贺兽的胜利。”突然之间，正当群众在警察设置的这个围栏拥挤着，为要近一点看清楚两具尸体之时，本来的死灰色竟然开始转变，有如绽开的玫瑰显出了青春的红润，僵直的四肢便曲起来，是吧？能够移动，太精彩了！他们复活了。群众吓得往后退，散开，又再聚拢到一起，是吧？就说想象当时人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哈，那么这个就说，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此后你就再过不了多少天，就是基督大有能力和荣耀，再来的那个日子了，是吧？但是在这之前呢？敌基督者当然是更加的横行无忌，就这两个见证人死了之后升天之后，那地上没有他们了，他就更加的横行无忌，因为魔鬼也知道自己的时日无多了啊，直到后来又发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像哈密基督顿的大战是吧？然后基督从天降临，带着这些复活的人哈，然后就要歼灭所有的仇敌，接着就进入千禧年的国度。最后就引进了新天新地啊，建立神永远完美的国度啊，所以就是就是到这样，这两个见证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把两个见证人呢跟大家讲清楚了现在我就停在这里了，下一个题目就是大红龙与妇人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停一下，要讨论讨论。大家听了这两个见证人，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在这块呢，大家可以把你们的话筒啊，把你们的这个视频打开，大家可以提提问题啊，讨论讨论，有没有听不明白的？啊？
你好，李牧师，是这样的，我是听了一个别的牧师讲的这个见证人， 我想跟您先就探讨一下，您认不认可他的这个说法？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他说的我也不大认可。不过他既然这样说了，那咱们就交流一下。他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旧约跟新约，因为在圣经当中就说，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他从这些经文引申出来，两个见证人就是旧约跟新约。然后这个敌基督就是他，甚至指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因为当时候就成了无神论，就开始圣经都烧了。他是这样解的，他认为就是法国大革命就是那个敌基督了。您认为这个说法？
没有，但那这个绝对就这是绝对错误的。敌基督还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是什么的什么时候啊？是吧？那才是18世纪。是吧？那个时候就已经到敌基督就出来了，这绝对是荒谬的解释啊！我这个可以下断言，是吧？另外，你把这个两个见证人写成旧约和新约，这也是不对，是吧？因为这里是明明的是两个人，是吧？两个见证人在末世的时候，而且这是在末世时候出现的是两个见证人，他不是解。不是说是圣经的，说是圣经。如果那样讲的话，他也就直接就讲出来就好了，是吧？所以旧约和新约不可能解释成是两个见证人呢，是吧？所以这个我认为也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个呢，它这个不是寓意性的解释的，它这是把它寓意化了，是吧？在这里，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是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讲得清清楚楚的。这两个见证人，甚至他们的穿戴啊，甚至他们的工作，他们说预言，他们所做的事情，所行神迹啊，是吧？这都不可能说是旧约和新约所做的，是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完全解释不同的，那这个只是他个人的一些理解吧。是太有限的理解吧？在我所见到的许多的解经家，还没有这种，没有一个是有这种解释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对的，我可以肯定的讲。当然呢，当然，等会儿珊珊啊，我再，当然，你比如说关于这个。向来历史历代，或者是今天，有许多人做这样那样的臆测或者解释，你比如说像下边我再讲那个大红龙和妇人的，那更有一些人讲具体的了，讲具体的呢，特别具体的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是危险性的，是吧？而且呢，在历史上有多少人做出那些很具体的解释，事实上证明呢都是错的。都是失败的，是吧？所以最好你不要，因为圣经没有讲的那么很清楚。你把具体你说大红龙就是共产党，你说大红龙就是那个苏联，过去苏联还存在的时候，好多人就把大红龙讲成是苏联，是吧？所以这些都是有相当的武断性，是吧？然后有相当的危险，解经的危险。啊，不能信口开河，你一定要有圣经根据，你不能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是一定会解释错的。好，珊珊，您的问题，
请问你牧师，那个
我
是？
听不见你的声音，是不是
对
没
不起，
打
对
电
不
话
起，
筒？
对，对不起，
好，现在听见了，
好听啊，好，请请。
您大一点声哈。
请问你牧师，第11章第2节，那个给外邦人，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跟这个第三节，他们就是这个两个见穿毛衣的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是同一个时期嘛？因为那个42个月也是3年半，就传
对
道一
对，
天，
那是同
同
一
一
个
个
时
时期，
期
同一个
啊。
时期发生。
对，而且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在讲到42个月的时候，讲到1260天的时候，通常都是特指后3年半。然后这个践踏圣殿，外邦人践踏圣殿，就指这些敌基督者，这些外邦人践踏是这个污秽圣殿，也是发生在这个时候。然后三个毛衣人呢，两个见证人呢，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为主做见证，
是同一个时期
在
的
同一个时
后
期，
3年半。
对，后3年半。
那再请问一下牧师， 那个七个印，七个号角跟七个
号，
碗，
七个
他
碗，
们也是在大灾难时期发生，也是
对
在
对
那个
对，
7年的中间，这些事情全部发生。
也
然后
对，
我们这个42个月跟1,290天，就是这个7年中的后面
后
的
三
三
年
年
半，
半。
对，对。
谢谢牧师。
李牧师，
哎，这个方式怎
我
么
有
样？
一个感受，我不知道对不对，请
好，
牧
你
师
拿出来分享。
对，他这里就是在11章，我们刚才讲的这第10节，他说，其实前面了，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就是看见这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这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些旁边观看的人他们的反应，然后在后面呢就一直然后进到13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约有7,000人，就这样。那是不是说？这个在观看的这些人喜乐，结果神就不让这件发生，是不是？然后就让我想起了在以西结书第9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以色列神的荣耀在基督伯上，现今从然后就升了。然后第4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就是说，那神又告诉他说，你要走遍全城去杀，不管是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全部都要杀。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就是不要杀他了。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主要的就是讲的是这些观看的人。那这些观看的人呢，看到城中有这个行可悲的事情，然后就哀哭了。这样的人神纪念，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媒体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包括刚才李牧师讲的，就最近发生的查理克格的事情。那也就是说，这个观看的人这些呢，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大部分的人都是哀伤了，就是觉得难过。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就喜乐，所以我就是想说，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虽然只是旁观者，可是我们心里的那种表态，神是鉴察人心的。到时候真的是神就把这件事，即使我们没有说出来，甚至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可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到时
没
候
错，
也有这个不同的处置，这就让我想到说，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这个
是，
神是轻慢不得，我们必须要敬畏。就像腓立比书所讲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说神对怎么样的事情，神他忧伤，我们也要跟着神一样忧伤。当然，不仅是忧伤，而且会借着是祷告。那神认为可憎的、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却欢庆，那我们就不跟这个基督同心了。所以这就让我觉得说，我们虽然是旁观者，一方面我们不要，漠不关心，我们其实要关心，然后跟着基督这件事情，以基督的立场，基督的心会怎么样？我们真的就是要跟这个配合，这样。是不
没
是？
错，
是，
没
我觉
错，
得甚至这是我们要 take very serious 的这种，
对，
是不
对，
是？
是的，是的，
好，谢谢。因为我就不晓得这些是不是串联在一起，让我们觉得说，甚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事情，有的时候就人云亦云，甚至于媒体有的时候报道也误导了我们，所以
没
我们
错。
真的要非常小心，在神的面前。
对，
这个就是 怎么样表态，然后怎么样心里面这个怎么样看？
对，这个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对，
是吧？我们要心里边要一定要清楚，要清醒，
是，谢谢，谢
不
谢，
是随波逐流，人云
对，
亦云，是吧？
对。
那么在这里是这个有人观看他们失手这等等，这是有现场的人，也有不在现场的人，
对，会传嘛？哦，
对对，然后像地大震动死的这些人呢，这都是在现场的了。
对，
当时那个地方嘛，
李牧师，我就在想，在那样大灾难的状况下，竟然这些人还是就是不认主为主，竟然还没有悔改，竟然他们还是会这样，
有的有的，
那很
到
恐怖。
任何时候都有的。有些人就心就是很硬，你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接受。有没有这样的？就像现在不有很多人，你像查理·克克，他明明是辩不过他，但是我就是不接受，我就不能接受你，甚至我就继续的，我更恨你，是吧？就有的，这是没办法的。
好吧。
因为我看过一些关于那像，比如说查理·克克。他在校园中跟那些人辩论，那些人是理屈词穷，什么都讲不出来，甚至就是讲一些错误的话，那也就关于信仰、关于福音这方面的，但是他就是死活我就是不接受，是吧？这个有时候真是这样，从这点上我倒是有点相信预定
没错，我也是。
了。
我觉得他这么年轻啊，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有爱在里面。他并没有当场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因为平
对，
常我们一般的人，哇，就可能就是那种表态还有说法就不一样了。但是他有这个心，而且。还跟他讲说，慢一点，calm down，然后就，而
他非
且
常
另
冷
外
静，
还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不管是讲到各方面的问题，因为各种各类的问题都有，他都是圣经这么熟，新约
他
旧
非
约
常清楚，
都是以这个圣经为基础，
对，
然后他讲说他也没有纸条，也没有什么东西，这就让我觉得说，哇，我们真的。非常的汗颜。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
是，
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出圣经的章节。
没错，没错，
这个真的是不得了的。所以
是。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加油的。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说不过来，因为我们没有想不出圣经的章节来，没有 power，没有力量。
哎，珊珊，
您不是我能不能请教一下上一次学到的那个问题，就是上课的问题，可不可以？
144000人那个，
对，好，可以啊，好，那就是牧师有提到那个，就那个犹太人在末世角色里把它分成四组，
对，
啊，对，那我们不是犹太人，非犹太人，是不是除了第二组以外，其他的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我们都应该，就是说，不是犹太人的其他的种
外
族
邦
的人，
人，
是不是
我
有
们是
一
属于
三
外
四
邦
组
人
都
那一
有？
组，
是不是啊？
对，
哦，除了第二组，因为他是那个十二支派，那其他的那就是，
对，
哦，
那
好，
个144000人。
哎，
但
对，
是后边那个是那个在12章，那个144000人，那个是指外邦人，包括是在那个大灾难期间接受主的外邦人，都在那个144000人里边。
所以，我们就是说，除了第二组以外，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都有，就这样。OK，谢谢。
我下边讲那个大红龙和妇人那个也会提到这一点。因为后来魔鬼愤愤的，就是他和那个天使长征战，后来被摔到地下去，他就愤愤的到地下去，然后带回更多的灾难。那然后他不仅仅是破坏那个男，不仅仅是那个迫害那个 妇人和男孩子，他还向其他的人发怒。那这个其他的人也包括这些大灾难期接收主的这些外邦人。
那个李牧师，我现在找到一节经文，就是关于现在可能，解经比较乱的问题。除了这个解经的问题，可能听的人也有问题。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3节，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也就是说，我听了一些别的牧师讲的很多错的说法，那他的错是他的问题，我也有错。也就是说，我自己在增添好些师傅，就是说，这个也是我的问题，但是我为什么就爱乱听呢？我也不大，就是我，应该是
你
听
刚才
错
读的
了。
这段经文呢，这也是末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表征，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呢，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难题哈，也是为了让大家慎思明辨吧。一个是呢，你说我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是呢，圣经我们是要吃准，对圣经要吃得透，有把握。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的知识，比如说教会历史的知识，是吧？或者是现在这个，你知识要比较广博。你就像那个查理，他和人家辩论的时候，那他就是知识很广博。像有些甚至专业性的那些专家，有时候他自己都闹不清楚那些问题的，但是查理他很清楚。所以呢，就是在这点上呢，我们就是对其他的知识，我们也要广播一点，否则的话，你传福音，你所说的那些道理你就没有说服力或者是漏洞百出，人家给你一向你一挑战，你就完了，就破了，那这不行。所以我们必须要扎实，不管是在圣经知识上，还是在一般的知识上，都要扎实，这样才可以被主所用，立于不败之地。好，谢谢你的分享。
这个我
对
也
这
完
个
全，对不起，
啊，
这个人是这叫什么苛刻？他其实现在在网上对他评价很高的，就说
是，
他其实是一个殉道者，然后就是，
是。
很多文章就是用《约翰福音》12章，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是把他就形容成一个殉道者，对他评
哎
价
呀，
很高的。
对，是。所以现在就有更多的，就当年他在那个大学校园中面对不同的这个听众的挑战然后他和他们辩论的那个，你就现在是这些视频很多，你去看看，你也
没有
挺有
是吧？
益处的。你看他是怎么，他很冷
我
静，
跟
他
你讲，
并不是说脸红
对不
脖子
起，
粗啊，然后在那块以声音大
其
压人
实
呢，
也没有
他不
这
是
么
那样子
做，
的，非常冷静，说理逻辑性
他
非常
讲
强。
真的，
然后是无懈
长
可击
时间，
反倒是那些向他挑战的人都是漏洞百出，是吧？那也是窘态，窘态百出，很这个尴尬的，
而且有的人还说他死的年龄就32岁嘛，其实跟耶稣基督差不多，33岁。就是说，他跟耶稣死的时候都是30来岁，就是其实就是说，那当然他还是个人啊，我们不应该把
对。
他偶像化，但就是说对他评价真的很高的，但是因为关于他，当然了，人无完人，人也不完全。他关于提到那个持枪合法化，这个可能有争议啊。但是我现在重点也不是说他，就是说我自己的问题，我就是爱乱听。然后，刚才跟您已经说过了，还有就是说，从雅各书第3章，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就是说。你我我如果说老是乱听，我将来也要受更重的审判，对吧？
反正我们在神面前总是恐惧战惊这样的态度就对了。我们谁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可能出错。 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有些事情自己不大清楚的，我们就更多的学习，更多的思考就对了，是吧？这样你才能够慢慢的长进。
我完全同意李牧师讲的，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在教会呢，也曾经有两个弟兄，他就说，你们基督徒呢，只知道这些，就是很狭窄，没有办法讲。所以我也觉得说，就引到刚才的，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喜欢听他的呢？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有一些。他们是有的是不认识主，但是有很多人其实是基督徒的家庭长大的，也各方面圣经都有很多的清楚。可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想法，甚至于有很多切身的问题，父母就没有办法回答。教会的牧师也比较偏重于所谓的这个圣经上面的问题，实际的问题没有办法解答。但是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呢，可以替他们解答，而且关心他们。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管讲到哪一个话题，他还是回到圣经，以圣经为根基，然后利他们，引导他们。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年轻人就比较口服心服。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偏了，只是就是，比如说作为父母的，只是这样说，哦，你们要去教会，要读圣经，就是只是偏的，但是实际上，年轻人他们身体的问题、交朋友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脑子里面想要的问题，那我觉得他就是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的 mentor 给他们，引领他们，所以我觉得，而且又把他引到正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也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是的。
就是不要认为你们就是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的那样，但是你也认为，因为我觉得耶稣也讲说，你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们的心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的时候关在一个关闭的这个范围里面，不关心，所以甚至于不认识这个外面的事情，以至于没有办法沟通。我觉得。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像李牧师讲的，真的我们要各方面广播，但是记住，又是以圣经为基础，而且把人引到神那里去。
是的，谢
感
谢。
谢主，感谢。
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大家认得这个人吗？还是说这件悲剧发生以后，我们才晓得这个人？
什么？
在这件悲剧发生之前，就是他被暗杀之前，我们大家认得，我们大家晓得这个人吗？还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才晓得有这么样一个人？
我还是没太听清楚
对，所以，
太好，
我来回答珊
嗯
珊的那个
，OK，
问
好，
题。
谢谢。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神。他是神所用的器皿，这个也是 very powerful 的方面。就是说，当初就是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同样，我觉得同样的事情，你看，你我大家都不，本来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当然，就是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十几年，而且教会就是很多年轻人已经来，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是开始我就看了一些报道，看到他实际的经历，哦，我们晓得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就是因为逼迫，就是说也有所谓的说魔鬼想要杀一个人的身体，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反而更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相
是
信。
的。
大部分的人因为这件事情不仅是同情，而且看到这个年轻人所做的，然后就觉得说，我们常常说要传福音，传福音，说哦什么，把人要回归到美国，原来立国的精神，我们都是只是口头上而已。但是因为看到有这样的实际行动，我相信很多人就会更 就是勇敢的传，甚至于而且要快快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至少我自己有这个
是
这
的，
样
是的，
的听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其实就是说除了悲伤以外，神看见，就是说，我觉得毕竟还是有一批人，你看这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呢？就是我觉得。当人犯罪以后，很多的邪情思念，很多就是从。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 Charlie Cook 也常常提到这一点，所以神把那个良心摆在我们的当中，即使年轻人一些就是有反抗，可是因为有这样的指引以后，他就激发了，以至于他就跟随，哇！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这个很多的年轻人就。转了，他觉得哦，他的生命有 purpose，然后他愿意为基督而活。我们看到网络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觉醒，生命被改变，他们觉得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而且被激励了。
这个
所以
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在美国的传统，他们那个 conservative 的圈子里，大家都很熟，尤其。年轻的基督徒都很熟，因为他在校园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现在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因为这个民主党把美国完全带偏了，偏得太左了，所以他在大学创立了许多 TPUSA 这个群组，很多年轻人因为这样的辩论让他们能够思想能够回到美国以前比较保守的想法，就是比较符合圣经的想法。像川普这次打赢，在亚利桑那州很多的年轻人都是投他的票，所以亚利桑那倒向川普也是有这个关系。所以只是我们华人圈子比较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像我女婿他们都非常熟悉这个年轻人，他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没有上大学，但是他的知识比谁都丰富。 他读的是书很多，对。我知道时间到了，我最后跟大家讲几句哈。我接下就是邱医生和纺织姊妹的这个话头哈。就是在我今天刚在这个要带领这个之前，我看到一个小视频，就是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黑人一个年轻人，他在走着去教会的路上，然后他一边走一边就对克克讲，就对着他说：“Charlie，你看到吗？”他说：“我现在在去教会，现在我们这个教会现在停车子已经停到5个街区以外，就是说车子没地方停，多的人是没地方停，已经停到5个街区以外。然后还有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很挺的西服，他含着眼泪对镜头讲，他说：‘他说 Charlie，这是我一生。’”穿的第一套西服，他说：“以前我从来没有穿过西服的。我为什么要穿西服？因为我今天要去做礼拜，我要去教会。”他说：“以前我是从来不去教会的。”他说：“今天我要回归传统，回归圣经，就是按照你的话回归家庭。我今天买了一身像样的西服，然后我要去教会。”那真是那个让人看着很感动，非常朴实的，他们流着眼泪讲讲这话，那就是带来这么大的改变。是吧？所以我相信神会在这末世的时候，会借着像查理·科克这些人呢做工，然后来兴旺他的福音啊。好，小
对不
云就
起
交给
啊，
你了，今天时间，
对不起，我因为刚才李牧师讲到这个礼服，因为我也看到这样的视频，因为我想借用大家一点时间，他就说。一男生啊，一个男人啊，一生要2次结婚，就是说他穿2次礼服，婚礼的时候要穿礼服，喜庆的时候，还有葬礼的时候也要穿礼服。那他怎么说呢？因为婚礼当然就很高兴了，葬礼的时候呢，因为就是说你原来的单身的生活，你老我的生活已经死了，你现在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这个在这个看见是很特别，而且在美国，尤其是现在不看重婚姻的这个里面呢，他特别强调说，男人因为圣经里头，男人就是一家之主，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就，所以就是说，你已经 你要准备结婚了，你的老我，你不再是单身，然后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去酒吧啊，做什么东西，你要一个责任感那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如果这些话像我们做父母的大人跟小孩讲，他们绝对不会听。可是就是以一个大哥哥的立场这样，而且他实际是这样活出来，就讲，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 powerful，因为这个力量在那里面，所以很对不起，因为我就突然想到立夫，我就想到说，诶，他这种讲法我是第一次听过，很特别，但是也非常的和圣经的那个原则。
好，谢谢大家
好，
分享。
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李牧师，大家在礼拜六的晚上认真学习，我相信哦，每个人都在进步中。那我们一起祷告，来，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真的是看到大家认真的学习，主啊，我相信你都看见，你也在纪念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会记得，也会用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的生活上。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建造有根有基的，真的是在你的磐石上。不管这个世界是怎么吹，风是怎么的动，主啊，我们不会坍塌。因为我们与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啊同在，有你做我们一生的根基，就是稳又妥。我们谢谢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也保守我们明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美名祈求，阿门。
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